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有问题可以提问。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你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陈老师是6月10号哈，这个周末就是父亲节了。在上一次节目的时候，咱们已经开始聊这个话题哦，因为今年的父亲节是提前了，所以我们提前一点给大家提个醒。那这一周当然我们更得说一说父爱在我们家庭啊还有亲子关系当中的一些作用。那我也知道您准备了，精心的准备了，挑选了一些电影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看，对吧陈老师？
是，其实身为现代的父亲呢并不轻松哈，因为一般来说呢跟生理的因素也有关系，就是女孩子在小的时候，在发育的时候，她就跟男生不太一样，非常明显的一个区别就在语言的表达上面，跟这个对于情绪的感受上面。所以呢就是你可以，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一般来讲哈，在形容一个小孩或者一个人呆头呆脑的哈，或者是木讷哈，就这种名词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会想到的是爸爸还是妈妈？
那肯定是前者。
对，这不是他故意的，而是他其实在这个生理发育的时候，其实女孩子她在语言表达跟情绪表达上面是比较早的。好，那然后呢再加上社会上对于男生跟女生的期待也不太一样，有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嘛哈，所以如果我们是抱着这样的观念去养育孩子的话，尤其是养育男生的话，哎呀，那个男生也挺苦的哈，他就比较没有机会去学习怎么样很畅快的，或者是很合理的，或者是很恰当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这样，甚至他在感知情绪上给人家的感觉都好像还是慢半拍哈。那这样的方式，如果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或者是跟他工作在一起的人，不太能够了解这个过程的话，那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很多的误解，负面的印象就常常就因为这样产生。那你说累积久了以后，人疲了以后，或者是觉得说也就要放弃以后，那两边的关系就会陷入一个僵局。
陈老师，听您这样一讲，男生他自身带来的特点哈，让我想到一个问题，顺便就提给您哦。听您这样一讲，好像男生他由于语言啊，他不是特别擅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所以他很多东西就只能去内化啊，也不敢轻易的像女孩子哭哭啼啼啊，或者是找闺蜜去倾诉啊，这样。所以按理说，男生他其实他承载的那种内在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实中啊，我发现女生啊，反而因为这种就是情绪带来给身体的压力表现出来的疾病反而体现的比较多。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女生她胸就是乳癌呀，或者是肿瘤啊，或者是子宫肌瘤、子宫癌等等，那一般人理解觉得这都是好像就憋出来的啊，觉得她有情绪抒发的问题，这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女生她本来是应该可以很好的宣泄自己的情绪，而不给身体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哈，也就是说教育的珍贵。在美国的一些医疗机构里头，他们也曾经去做过一些临床的研究，后来就发现说呢，不管你的基因如何，也不管你的天性如何哈，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教育它可以让你不断的练习，达到一个你从未有过的境界。比如说一个比较木讷的孩子，他透过教育的环境，那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大学里头的教育系，或者甚至是教育学院嘛，也就是说后天的这个环境，你靠很多有心的好的安排，它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学习的环境，达到一个令人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 所以今天的两部电影就是希望能够透过电影呢，也让我们去明白说，其实在这个生活环境里头，你要鼓起勇气哈，去抓住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
陈老师，在讲咱们电影之前，我回应一下您刚才讲的这种环境对孩子影响的重大哈。我最近遇到了一件事情，因为现在是孩子们在，12年级在选大学的期间嘛，我家里的一个亲属哈，他呢就是被波士顿的 Berkeley 的音乐学院录取了，所以他们是准备去这个学校的。等学校发来一些更进一步的资讯啊，选择住宿那个宿舍啊，各方面的东西，他们就懵了，因为那里面的性别就给他的选择就几十条，然后说你认为你是男生，还是你认为你是女生，还你认为你是什么什么生，然后你认为你是一个男生，你认为你是女生，你就可以住到女宿舍里。女孩子的爸爸说：“我怎么敢想象我的姑娘床上住着一个大胡子的男生？”他觉得最后他们放弃了。对，所以就是。教育的环境，你想想，现在真的就是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对
对，
学，
所以那个大学也有可能快要被这个川普政府可能要清点了，
对呀，这
也
个
有
听起
可
来
能
真
啊。
的觉得有点儿，简直是难以想象哈的这样的一种怪现象，好吧？
对。
回到陈老师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其实陈老师给大家准备了2部电影，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啊。我请允许我用1分钟说一下第一部电影哈，这一部电影，因为
是。
刚才您讲男生是说话比较不太擅长表达，这部电影刚好也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是一个男孩子叫托马斯，他是一个孤儿，然后呢是生活在一个宁静的爱尔兰的小岛上，因为他天生就有语言障碍，而且还自卑，然后他又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住在孤儿院，所以他在生活当中就是受到同学的歧视啊，或者是霸凌啊等等。但是哈，他却被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女老师叫做梅尔，她收养了。她很高兴，可是梅尔的丈夫呢，亚历克哈，他就好像表现的就是很冷峻，也不怎么样那种让人觉得很亲近，对孩子好像也不那么欢迎。后来，这个托马斯了解到，这个爸爸就是觉得他的性格太懦弱，因而没有那么的喜欢他。但是，女老师对孩子非常的好，给了他很多的鼓舞、温暖和爱。对，这是我就开个头吧，陈老师交给您了。
对，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就是其实他的人物很简单，但是呢，他们的对话当中讲出了非常重要的讯息哈。比如说，一个孤儿被领养，他总要问为什么是我，因为孤儿院里面有那么多小孩，对吧？
对，
你
女
为
老
什么
师
会
挑
选
中了
我？
他。嗯，
哎，对，为什么是挑中了他？为什么不是挑中了别人？然后这个时候，这个领养他的妈妈梅尔呢，就回答得非常简单。我就是挑中了你，因为我爱你，因为我认识你。他说你从来没有看过我。他说哦，但是我在孤儿院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了，我就了解了你。为什么呢？其实因为这个梅尔他自己也是孤儿院长大的孩子。
所以他内心很有爱哈，对这些孤儿们。
我觉得这个也是选择吧。在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呢，他可以选择继续去回馈别人，因为他受到别人的帮助；他也可以选择去抱怨这个社会，为什么是他成为孤儿，而不是别人成为孤儿？啊，那我觉得在这个选择的当口呢，基本上可能也就注定了他人生要不要过得幸福一点。
那很显然，这个梅尔老师他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人哈，就像这部电影的名字一样，叫做《彩虹照耀》（A Shine of Rainbow），英文的名字是哈，他
对，所以，
就像托马斯生命中的一个彩虹一样。
对，所以你看他每次出现的时候，不管在哪个场合，你的眼睛都会为之一亮哈，因为他不只是金头发的亮，他其实他的穿着打扮就是会让你不自觉的觉得哇，那是一个很光明的一个身影哈。
对，还带着一个彩色的鲜艳的红头巾，他经常爱戴一个红头巾。
对，然后可是呢，这小孩万万也没有想到，其实他的身体并不好， 就他这个妈妈的身体并不好，
嗯，
然后这个孩子，
先天心脏病，嗯，
对，这个孩子因为被欺负惯了，所以他对于很多事情他是没有自信的，包括叫这个领养他的媒人叫妈妈，也是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哈，他终于
嗯。
跨出那一步去问，我可以叫你妈妈吗？这样，呀，那当他们出游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也偶尔会出现彩虹哈，就是让他们在人生的对话抉择当中觉得比较困难的时候，哎，天边的一道彩虹就好像点亮了他们的很多的这个希望。
嗯，这个彩虹是在电影当中是一个灵魂的贯穿哈，包括这个妈妈也教孩子怎么样在脑海当中画彩虹，这对一个孩子的性格啊，成长有什么样的作用？我想陈老师，咱们休息过后，请您继续跟大家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是您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发送短讯到888-275-1628。陈老师，欢迎回来。刚才讲到了妈妈梅尔啊，她特别温柔，小男孩呢就是很怯懦，然后又自卑，说话还有点口吃哈，所以就很没有自信。然后他妈妈就教他，你在想象当中，在脑海当中去创造一个色彩缤纷的、温暖美丽的彩虹，让他感受到爱与希望哈。我觉得这个方法挺好的诶，从心理学上讲，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人的大脑其实非常的奇妙哈，它管了很多的功能，其中一个就是想象。那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没有那个机会让你大脑原有的功能去发挥它应该发挥的那个，就是那个美好的花朵的话，那它就会枯萎啦。那它一枯萎了以后，它产生这个负面的东西了以后，你的大脑就要花费更大的能量去处理它。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你身体上的一些冲突，所以很多的疾病它就会趁虚而入。好，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大脑的功能比较清楚的时候，我相信在教育孩子，甚至是在对待自己的时候，就比较不会有偏颇哈。比如说我们的大脑里头还有什么？还有语言表达的功能，对吧？还有运动协调的功能，对吗？所以千万不要认为小孩去打球就是浪费时间，没有办法把功课做好。
哦，他也是在成长，在锻炼哦，所以对这个好像大家觉得确实充满了一些缺点的孩子，妈妈就是很积极的去鼓励他。
是，包括呢，他教他怎么样去让母鸡下蛋。我想，我想，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讲，哈，他就是。他就是好像得到了一个钥匙，然后呢，他能够很成功的把这个钥匙打开一道门，这一道门一打开以后，他会发现有他不可思议的礼物的时候，那种勇敢哈，那种对生活的希望，然后会产生的那种自信，这个就应运而生了。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些招数。虽然你看也不怎么花钱哈，然后都是小小的，然后呢也都是不经感觉是不经意的哈，然后又感觉有一点在生活当中刻意的去安排出来的这种小桥段，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父母去学习的。
对，所以有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兴趣，或者您家里也有这么大的孩子，陈老师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电影叫做，《A Shine of Rainbow》，对，彩虹照耀，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那陈老师讲到这儿，李先生在线了啊，我们想听听看李先生今天想发表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你好，李先生，欢迎您。
在这里请教一下曾老师，有一个
哎，
朋
你
友，
好。
他的工作上就是有一个像是助理一样的人一起工作，但是他已经经过10年，换了应该差不多有5个这样子的助理，但是他总是有一些维持对这样子的伙伴工作伙伴，讲呢又不好意思，不讲呢他又不做，那如何让这个工作伙伴主动？然后又能够配合，又能够工作愉快， 这个请陈老师给一点意见。我个人是碰过，当我进入一个新环境，其实我最近也进入一个新环境，一开始就有人开始来指点我，你这个写这样子怎么样怎么样。另外有人也来指点我说，你愿不愿意我告诉你，我说很高兴你愿意告诉我，那之后我们就变得很好沟通。本来开始人家是拿着针拿着矛对着我，那我本来以为拿着盾就可以挡，可是我没有，我用的方式是找机会称赞他们一下，说你这个好，你这个棒。那他们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这是我的一个方式。好，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教的是陈老师，一个小孩子他很小的时候就被妈妈带回去台湾的哈，那爸爸就留在美国，可是孩子已经大了，经过20年，孩子现在会，不要说现在，应该就一直都会怪这个爸爸没有陪伴他成长。但是爸爸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回台湾就是没有好的收入，没有好的环境，要不然就是去大陆，那时候去大陆是很好的，他没去，那留在美国，最后还是两地相隔之后，孩子的这个心理隔阂了很久，他一直认为爸爸没有好好的照顾他，所以他今天才会这么样的不好。那这个爸爸其实是很想要沟通的，请问一下，给这个爸爸一点建议，怎么样处理这样子小孩子长大了，他还在这个阴影中，怎么样挽回这样子的关系？谢谢陈老师。
OK， 好，那个第一个主管，我觉得他应该去看一下我们刚才说的那部电影哈。其实一个主管常常换他身边的助手，我想他自己也的确有一些不足哈。这个不足就是他可能看得到他自己的不足，他没有办法去克服他，因为心理上的一些阴影或者是压力。那第二种呢，是他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他老是怪罪别人哈，认为别人不符合他的标准。但是呢，不管是第一种或第二种，基本上他都不会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有机会去看一下那部电影的话，他会从那个妈妈跟儿子的对话，而且这部电影里头还有第三个人，就是他的那个非常冷酷的爸爸。他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妈妈她是怎么样去温柔的去沟通两边的这种差异哈，还包括好不容易父子两个要到海边去钓鱼了，结果呢，爸爸一去不复回，这个孩子等了他一天，然后妈妈着急之下就划着船带这个小孩出去，那也因此回来以后那个身体的状况就变得很差，过了没有多久就过世了。然后在这个冲突当中呢，激发了那个男孩子最后喊出了他内心的就是他内心很深刻的那个话，终于喊出来以后，其实他们两个的关系也就更疏解了哈。所以我觉得一个主管当到这样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那如果您有机会去帮助一个这样的主管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去理解他的辛苦，让他觉得他可以找到一个真的能理解他的人，他才愿意把那个内心的话把他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就有方法可以解了，因为会比较清楚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这样的一个心理上 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 OK， 我想这个是第一个可以处理的哈。那第二个呢，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啊，是女生。对，所以女儿跟爸爸之间本来就不太容易尤其是女儿长大了以后哈，那爸爸的这个角色也很尴尬，因为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她在她的基本生理上面，她就有寻找异性的这个阶段，她就已经算是很成熟了。从就是在生理上，我们要讲成熟的话，大概就是18、20岁这个哈，不是那个法定说16岁可以投票，你就很成熟了，其实还没有。 那在这么长久的时间里头，爸爸对于女儿有什么重要性呢？因为他不断的在学习一个想象也好哈，或者是互动也好，他在学习一个男人的样子。那每一个生命，他都必然要度过几个阶段，其中一个就是结婚生子、繁衍后代。哈，我说的就是在生理的设计上面。那至于他有没有这个缘分呢？或者是有没有这个就是社会上有没有这个条件让他完成这件事情？那这个另外两说，而是他的生理上面，他必然要经过这个阶段。我相信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如果那人例外的话，可能他的荷尔蒙分泌是有问题的哈。那所以呢，女孩子会有一些怨恨，因为这么长的时间，她失去了一个跟她可以日日月月生活在一起的一个男人的形象，在她的生理的这个需求上面呢，她要不断的去学习怎么去了解男生，然后她要在爸爸跟妈妈的相处的这个情况下，她去学，就像一本书一样，她去学习，有一天他要面临择偶或者是组织家庭的时候，他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学习基础，然后帮助他把下一个家庭，就是他自己的家庭，能够管理得更好。那很可惜的是，他这段时间没有，也失去了这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要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第一个事情一定是大人先去跟他道歉，就是很真诚的，错了就是错了。我觉得错了这个事情呢，中国字也很有趣哈，它就是一个金，然后一个习哈。可能我们这个身为爸爸的人要先想一想，不是任何的理由让你不回去跟他们在一起，或让他们回去哈，而是去想一想这一段将近20年的时间，的确失去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是不是也让我们学会了什么东西？就像第一部电影也好，第二部电影也好，第二部电影呢是美国的一部电影，它就是叫做这个川普先生的企鹅哈，就是也是一个爸爸，他后来离了婚，然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都离开他，那他跟他自己的爸爸关系也不怎么好，他爸爸过世的时候送给他的一个礼物。他竟然没有想到是一只活的企鹅，不只是一只，哎，他后来变成6只。
陈老师，我们到了休息时间哈。第二部电影，我们回来哈。休息过后，把第一部电影再请您总结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聊一下第二部电影哈。其实，很无形当中发现，电影是可以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想提醒大家一下，本周末就是父亲节了。如果您考虑给父亲买一点什么礼物哈，刚才我们广告当中推荐的美好生活小铺的纯酿的养生醋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精美的礼盒，那个醋口感也很好，而且又有养生和健身的一个效果，非常推荐给听众朋友。那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上网啊，上我们美好生活小铺去选购，因为我们的库存现在剩的货都不多了，大概也就有十几盒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赶快下手。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啊，陈老师，欢迎您回来。
是，
讲到第一
我，
部电影啊，对，
没有，
您请
我
讲。
刚刚听到那个醋呢，我就想起来一个人，那
让
可
您
是
想
非
到
常
了
知
谁？
名的，差一点得诺贝尔化学奖的一个前辈吧，哈，我就不好说他的名字了。对，他曾经请我吃过非常好吃的汉堡，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告诉你，我的实验室的，我研究了一辈子。”我告诉你，我觉得最好的抗氧化的东西就叫做醋。
哦，其实中国人的老传统里面确实就是喝醋养生的，还是很有道理。
柴米油盐酱醋茶哈。好，
但是要
那
是好的醋，关键是，
对，没错。第一部电影呢，我觉得它，我觉得在看电影不是只在看故事，也不是只在看主角的表演的技术哈，而是这个导演或者是编剧本身，还有这个所有的场景，包括摄影师， 他们都是 intend， 都是有意的想要表达一样东西。那我觉得在身为我们需要去做学习的时候，其实这是很珍贵的一种材料，因为你可以反复不断的看。
嗯
啊，当然就是不是在电影院哈，就你拿个手机你都可以反复不断的去看他那个场景的设计。那为什么要看那个设计呢？看别人的设计等于在看透那个人他的心思，然后透过别人的心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在反观自己。我们自己在生活上有那么刻意的去安排好然后去表达一些东西吗？还是我们就放任自己的情绪带着我们走，一会儿高兴我就对你好一点，一会儿我自己都不舒服了我就不搭理你。好，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后天的教育可以起的功能。所以第二部电影也是这样，我猜啊，这个是第二部电影是非常美国式的幽默哈。
对呀、啊，
非常非常
典型。爸爸本来是房地产大亨哈、啊，给儿子的遗产竟然是企鹅。
哎，对，
好闹笑，在家里面还搞怪那些企鹅闯祸。
他的爸爸虽然没有出面哈、啊，但是呢，可以猜得出来，他们也可能因为钱没处理好，然后搞得两个人感情也不咋地哈。啊，那这个儿子呢当然因为有这样的家底嘛，所以他是生活在曼哈顿那种比较高级的公寓里面，所以你干什么事情也逃不过监控。
嗯，
他好不容易把那个企鹅给赶走了，结果没有想到被管理员给逮住了
啊，说你把你企鹅领回去。
对对对对对，就从监控里头发现了他自己亲手把那个企鹅给送出门的，他以为要这样就是可以了却一桩这个麻烦事儿，没有想到竟然来了六个。然后也因为这些东西呢让他发现他的孩子其实多了跟他沟通的一个桥梁。
对呀、啊、孩子来他们家看爸爸，本来和妻子都离婚了，一看到家里有这么多可爱的企鹅就玩得很开心，和爸爸的感情也就变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的时候人认为它可能是一个灾难，但如果你从正面的方式，那什么叫正面的方式呢？不管是第一部电影或第二部电影，其实到最后能够和解的都不是因为他过去做了多少错事然后拿了多少钱来弥补，或者是做了多少的什么，而是我发现了两个点哈，一个就是真诚的认错，你真的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不去找任何的理由跟借口。第二个呢，就是你用心的去改变，哪怕你那改变只有一点点哈，就这么一点点，其实对方都可以理解你跟他之间，或者是他可以理解你的不容易。然后亲情是这样，朋友之间如果是良好品质的人，当然人跟人之间都会有一些误解，然后如果因为后天的这些沟通技巧学习的不足，也有可能两个人就吵架然后就掰了，那并不代表两个人都是不好的人，不是的。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个后天的教育哈，那因为这个的确是我们普遍教育的缺失，所以不要太去责怪自己，可是也不要把这个东西当作自己的一个理由或借口哈，就觉得算了我就这样吧。教育其实它就是让你不断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爸爸也可以跟孩子很坦诚的去表达，以前的确没有太多的机会让自己去学习，但是身为爸爸的一体，就是一辈子哈，你哪怕当了一天的爸爸，你一辈子就是别人的爸爸，这是没有办法去斩断去或者去刻意去否认，都没有用的，因为生理的这种基因的东西，你不可能因为登报纸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就没有了嘛，对吧？
嗯，
所以我们如果从更细微的这个量子观来看的话，那两个人的那个场其实它还是联系在一起的哦。不管你有多远，它那个粒子之间它只是走的时间可能长一点点而已啊。所以这种切不断的关系呢，那就不如就是好好的去修复它。所以我刚刚就提了，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是找自己的不足，那这些不足呢既然是犯了错，那错字旁边有一个金，我们就得去找出来说，我以前的这些不足其实给我了什么样很金贵的智慧，就是 take lessons、啊、就是这些到底让我去看到我自己的什么样的不足，比如说我的无奈，那这个无奈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变成一股力量， 反过来的去克服生活当中的这种就是觉得挫折，可是你可以找一个东西非常坚持的把它做到底。好像第二部电影的那个契尔呢，其实他也透露出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坚持。你一只企鹅已经很难了，你怎么样去养这是六只企鹅，就怎么样去坚持。当然最后因为他们和解之后把六只企鹅都送回去他们原来的那个南极了，
送到南极去了。对对，非常顺便说一下，陈老师，我非常建议家长带着小孩子啊，家里的孩子年龄小的，因为那个电影的画面太可爱了。比如说那个男主角和六只企鹅一起跳企鹅舞啊，或者在冰上什么踢球啊，那个企鹅竟然都会踢球，反正就是无所不能的感觉，小孩子会很喜欢。对，
我倒觉得对，除了孩子喜欢之外，我倒觉得可以跟孩子去讨论一个事情，这些企鹅为什么那么听话。OK，
对，
我很喜欢看那种就是动物为主角也好配角也好的电影，因为我查了一些资料，就是最难拍的电影就是这种。
嗯，
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还介绍过从加拿大就是父女两个然后真的开飞机送那些
送那个大鹅回来，
大鹅回去哈。那你怎么拍呀？他怎么样听你的人话？
以后就好了，以后我都会怀疑那是不是 AI 做的画面。
但是在那个年代AI 还没出来嘛，
对，这个电影是2001年出的。
对，
刚才陈老师你说是川普先生，我看到一种翻译叫做 Pope 先生，因为他英文叫做 Mr. Popper's Penguins。
对，
Popper's Penguins，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这个电影。嗯，
是，那当然在这个最后他发现了他爸爸的一封遗书，这个遗书上面完全没有提到一分钱。
因为他家不缺钱我想。
对，但是呢他看完了他终于顿悟了哈，就是觉得啊，原来其实这个责任啊，照顾别人啊，那个才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那也是他爸爸要送给他企鹅，可能透过这些企鹅要唤起他内在的这些东西吧。
其实也很巧，陈老师，就是两部电影我都感受到了一点，就是照顾别人这件事情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好的疗愈。我想这也是上天设计父母这个角色给我们的一种reward， 就是让你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获得一种自我的满足和成长。
对，所以人家才能够继续繁衍后代嘛，要不然要嫌麻烦就一切就再见了。所以 我常常觉得哈，人再怎么聪明也没有造物者的聪明啦，他早就把你都设计得非常完美的，只不过你对自己是不是有了解到这么透彻，就对于人的生命哈，然后是不是也很心甘情愿的去臣服于这样的设计，然后好好去发挥上天给你的这么多的
角色，
这么多的种子。然后
怎么时间到了，
对，
陈老师
是
就最后祝福我们收音机旁的爸爸们哈，提早祝大家节日快乐了。
是，谢谢。